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求主洁净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求主让你的儿女在任何一个时候，虽然我们身在最终，活在最终，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摆脱他的力量，主啊，求主让我们还是能够常常在征战中靠主得胜，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属主，不要因为任何的外在内在的因素，使我们又远离了你，失去了你的形象，败坏了你的荣耀。主，我们求主让我们被你引导，使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身体上学习长进，一起相爱扶持，也一起从错误中回到正轨，也一起在正确的路上更多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一点，就是，人的罪包括原罪、本罪，还有不信的罪啊，就是这样分。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分，在这里讲的是不信的罪。那你有原罪哈，那个我们有一点莫名其妙；你有本罪哈，我们去之不能。但是有上帝给你的救恩，把光带过来，你还拒绝，那么这就是你被定罪的地方。当然，那个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也应该把前面两个连在一起，就是你拒绝信神，那么就这件事情是罪恶。你拒绝信神，也让你原来的原罪和本罪，或者我说始罪和实罪哈，一个人或者所有人最早的那个亚当夏娃的罪，以及我们自己本身所犯的罪，就没有办法被涂抹、被赦免、被饶恕、被洁净。那就好像你有癌症，可能不是你的错，是基因，或者是别人有一个附近有个工厂，你得了癌症而且必死。但是当现在有一个绝对有效、免费、方便的治疗方法，你却拒绝。所以你可以说你的死是因为，你可以说是因为癌症，因为附近的工厂，但是也可以说你拒绝就医，而那个医疗是非常方便的。那现在是光来到人间，可以医治你，你却不愿意，那么定罪的在这里啊。就这个话是简单，但是，他既这样讲，就表示这三个罪是连在一起的，是有密切关系的。原罪啊，就是我还是说原罪，或我认为是初罪哈，就是亚当夏娃那个罪，使我们在咒诅当中，使我们非犯实罪或者本罪不可。而这个实罪和本罪非犯不可，但是上帝有救恩，而那个救恩，我们却因为前面两个罪，使我们除非靠上帝的拣选和恩典，我们一定会拒绝，所以我们就一定会被定罪。这个如果你能继续去想，不管你是神学家，或者是你是牧师，或者是你要传福音给别人，当人说我有罪的时候，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就可以浓缩在这里，包括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这包括没有信耶稣、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是不是下地狱，如果下地狱公平不公平，都跟刚刚那个讲的有关系。如果你们不会联想的话，我们下课再讨论，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继续讲下去哈。第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作恶的恨光，这个是根据我们上面讲的，我们先不提原罪了，我们说那是一个比较难懂的，但是我们肯定那是恶的来源哈。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本罪和我们不信的罪，那个本罪让我们在知道有一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特别痛恨这个救恩。这个，因为他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你得了癌症， 我们假定不是你的错，不是你是老烟枪所以得肺癌，不是你你生活的不当错误以至于你得了什么癌症，而是附近的工厂啊等等让你得了癌症。但是如果有好的医疗设备，而且不要钱，而且方便，而且一定能治好，你却拒绝被治，各位，这个在我们人间不太有这种情形。哦，如果我得癌症又有一个很方便的治法，我们都愿意被医治。他这里就讲我们拒绝被医治，为什么我们拒绝被医治呢？因为我们拒绝承认，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罪行被责备。就是我刚讲的例子到这里就不大用得上去，但是我们可以懂得，这你我都会，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行为被受责备。那当然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是罪上加罪了，包括天天媒体上有的最近的可能是巴黎的命案，或者早一点的像陈水扁的总统的这个弊案，或者说不管蓝的绿的红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有错，我们不承认错，当错误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先是错上加错，就说谎没有，然后等到谎言不能够被不能够遮盖真实的时候，我们就找理由，我这样做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人家引诱我，或者说我们就转移重点，你不是也是这样吗？还就是很多人会很下流的用我们后面约翰福音大概是第八章的话，哦，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石头的可以先来打我，你不是也是这样吗？各位，这些都是下流，这些都更显出我们有罪，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愿意受责备，可是那个责备是好的。好，我刚刚讲癌症不是很，不是我们不太能懂，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例子也许可以懂，但是还是不是很恰当。假如我的牙齿有问题，我说不大恰当，就是现在牙医技术非常好，而且几乎不怎么疼痛。那么假定我的牙齿，我们现在也不要说是因为我吃了太多糖，或者我刷牙习惯不好，我们甚至就说因为我是受害人，那么台北的自来水都是对牙齿有害的，或者我那个地方的水对牙齿有害，所以我的牙齿就糟糕就坏了。好，现在有个治法，不要钱，很方便，但是还是有一个东西让我们不愿意去治，就是那个我痛死了，我们怕痛啊，不是现在比较没有了，大概10年前20年前很多人牙齿就是不去治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啊，不去治因为太痛了，然后到最后是痛的不能再痛了，就决心忍受被手术的痛。那么这是我们在罪恶的行为上也常常有的情形。罪恶的要被洁净、遮盖、赦免、饶恕，这我们前面也提过好多次了。罪恶的这些要把它处理，真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有一个我们拒绝的，就是我们拒绝被责备。那也就是我们又在这件拒绝上显出我们是有罪的，就是我们知道那是不好的。哎，你杀人呢？你作弊耶？你通奸呢？你超速耶？你违法？第一个否认，哪里我没有；第二个找理由，我还不是被逼迫的；第三个你也这样做，甚至第四个我们还会说责备我们的不公平，对不对？你被抓开了一张罚单，警察说你超速，那么多人超速，你都平常在干嘛？不抓他们抓我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到最后就是不要自己被责备，但是这一切的遮盖的行为都表示我们知道那是错。
我之所以花这么多力气讲，就是这不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而已，这是对我们自己，这也是对我们传福音，包括牧养教会或者照顾小组的时候会有的。我们今天大家不愿意面临这个现实，就是我们不愿意提人有错，我们也不愿意责备人，可是这是一个爱人必有之道。那求主帮助我们，光来就是要责备人，使他不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责备。什么叫不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责备？就是不要最后被定罪。我们现在愿意被定罪，愿意承认我们有罪，认罪悔改，那么将来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已经认罪悔改了，然后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显在我们身上。二十一节，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么这也像耶稣另外一个地方讲的，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从这上下文来讲，就是作恶的就越做越恶，越来越愿意，越不愿意听到真光，越来越不愿意被医治。行真理的越行就越愿意行，那么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我也常常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进入这个善性循环，越好的能够更好，越属灵的能够越属灵，求主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脱离那恶性的循环。就好像我们越说谎，越抽烟，越喝酒，就越想喝酒，那个毒瘾就越来越大。我们要靠着主啊，要不然就是恶性循环。在真理里面的人，他已经行真理的人，其实就是已经救光了，他就要更加救光。而如果他真的是在光里面的话，一定应该有个情形，当然魔鬼随时也会要打破这个善性循环，让你进入邪恶，就是当你越来越救光，越来越行真理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你会说，这是我自己行的，这是法利赛人或者圣徒的一个危险区，因为我好，我要觉得我靠自己好，所以我很棒。那我们希望你越好，你越知道这是靠神而行的。啊，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就是马太福音其实也有点类似，就是耶稣讲的话和他做的事，就是是一个环节的。在约翰福音，就是那几大神迹跟着或者前后，就是那几大神迹的前后，就是很长的话。那个很长的话呢，常常就叫我们很头痛。包括我刚刚所讲，包括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啊，一个大神迹很好啊，吃饼啊，五饼二鱼啊，然后就有很头痛的话。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啊！这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就是一个神迹完了以后，那个说明是很辛苦的来了解的。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耶稣在那里呢居住施洗，就是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圣经稍微仔细一点是重要的，稍微看完全一点是重要的。你看到这里应该要能够马上看到，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看到，就是第四章第二节，就他在那个时候才说明耶稣没有施洗，但是在第三章二十二节说他在那里施洗，就是他是带着门徒在那里施洗。这里也在表达一件事，门徒做的事就等于是耶稣所做的事。施洗的意思我们已经讲过，不再谈了，各位可以再去想一想哈，是一个仪式，但这仪式有洁净的意思，有重新做人意思，有生的意思，有死的意思，有罪得赦免等等，有很多的含义哈。二十三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暗嫩，撒冷可能是耶路撒冷，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啊，就是以色列是缺水的地方，我们台湾的水是特别丰富，要施洗，尤其当时的施洗多多少少是接近敬礼的，所以要在一个水多的地方，众人都去施洗，这都去受洗哈，这有一点，当然是也对了，但是也有一点遗憾， 我不知道这里约翰有没有在圣灵带领下有那个灵异啊，属灵的意思。人去施洗是为了什么？照他这样写，就是我们去洗澡那个地方水多一点。你去施洗是为什么？大家都去那里施，有人去施洗，有人去受洗，为什么？是要归向耶稣。归向耶稣跟洗有什么关系啊？那又是一个转换了、metaphor 的转换，就是那是指着耶稣让你洁净，耶稣让你有永生，耶稣让你的生命更好，耶稣让你的生命不肮脏。约翰和他的门徒能让人有永生，能让人有洁净，能让他们生活不肮脏吗？不能的，我们讲过了。那 约翰为什么施洗？因为约翰要用施洗叫人到耶稣那里去。现在耶稣已经出来了，约翰的门徒还在做那个事，甚至约翰也还在做那个事。一方面也表达约翰和他的门徒不太认识耶稣。如果认识耶稣，可以有，可以，你可以继续施洗。我们已经讲过，施洗是叫人归向耶稣。虽然后来基督教洗礼只有一次，但如果你到了耶稣那里，你不必到了施洗约翰那里，不必再受洗，你就跟随耶稣就对了。就像我们上次看到约翰的门徒一样，他去跟随耶稣，不要再受洗了。原来 约翰的洗让他现在跟随了耶稣，那就好了。那在这里好像有一点，如果说他们的受洗，约翰和他门徒的施洗是让人归向耶稣，那也好，但是显然已经不太是了。显然约翰的门徒已经有点自立门户了哈。24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啊。后来约翰也因为跟洗礼有关的事被下在监里。各位，你能懂我在讲什么吗？约翰施洗从来没有被人抓过，但是为什么我说约翰因为洗礼的理由他被抓了？他跟希律施洗吗？不是，他责备希律，那就跟洗礼的意思有关了。我刚才一再讲洗礼是什么，叫你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不要过肮脏的生活。就是你要能够联想一下，约翰给人施洗，约翰用话责备人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得罪了希律。你的性行为是错误的，然后就被关起来。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好，那么所以没有下在监里跟他洗礼还是有点关系。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哦，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是神的话都能懂啊，但神的话我们读一万遍也都很多时候不懂。这希望是我们在说进入一个善性循环，你不要因为不懂就不看了，没兴趣就不看了，我们求主吸引我们。你也不要因为看得很丰富，别人都不懂，你看到了也很骄傲。你也不要因为跟人分享的时候人家意见不一样就绝望。我现在在这里讲，你看这个实在是他写的太精简了，里面东西太多了。有第25节，有两组人，一组是约翰的门徒。我们再一次说，现在再有约翰的门徒都不恰当，因为现在约翰的门徒都应该像约翰那两个门徒一样到耶稣那里去了，现在还有就不恰当。约翰应该把他自己的这干洗公司施洗公司解散了，不用了嘛。现在你们都到耶稣那去，如果一定还要有这个，就是洗完了大家就到耶稣那里去。我的意思是叫你去耶稣那里的。结果还有，然后这个约翰的门徒呢，就你看到有派别跟犹太人跟一个哈辩论，而我们并不知道辩论什么，辩论洁净的礼。在你们如果有一天念神学的话，或者你们在教会里服侍的话，多多少少也都要碰到这个问题。那问题就是洗礼是什么意思？ 我信耶稣不受洗可不可以？我以前在异端那里受过洗，现在要到基督教这里，要不要再信再受一次洗？我受洗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现在我想再受一次洗。这些都有关系，而且对不起，我也提过一下，我再提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谈。现在华人教会的做法和想法大概都是错的，包括给人重洗，洗礼应该只有一次，包括你不懂的时候，这我应该上次讲过，我们在这里不去提了。那么我们今天因为福音派不太看重仪式，这本来也没有错，我们不应该太看重仪式，我们看重的应该是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同在。但是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同在不是没有透过物质的东西，包括礼仪，包括圣餐和洗礼，我们很不看重这些，所以我们没有这些辩论。我们甚至在神学院的时候念这些，那些神学家为了圣礼和洗礼争吵，甚至动刀兵，甚至杀人流血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哎呀，这真是错误的。我现在想想，哦，对了，杀人流血是错误的，但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慎重，是正确的。我们不杀人流血是对的，但我们觉得随便青菜、芹菜、萝卜都可以，那就是错的。这些仪式并不是很简单的，是很丰富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犹太人跟约翰的门徒在辩论些什么，我猜也跟今天会有一点关系啊。我信耶稣不受洗可以吗？那个水能，你说不可以，那个水能洗掉我的罪吗？好，各位，信耶稣不可以不受洗，信耶稣是一定要受洗。水洗掉我们的罪吗？水没有洗掉你的罪，天主教说洗掉，你说没有，你说没有，根据在哪里？提多书 也有讲洁净的礼，然后在使徒行传也有讲，亚拿尼亚跟保罗讲，现在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这有圣经根据的。你不觉得这样解释错，你得把那个经文能够解释。对不起弟兄姐妹，这些我们都在这里不会谈，很抱歉，以后我连这些问题也都不要提，免得你们说哇，上这堂课真倒霉啊，一大堆问题然后都没有答案。我们慢慢去想，但是我之所以要提一下，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学习领受丰富里面，我们能够更加谦卑，也更加爱人。更加谦卑是不要觉得你懂得就神气，也更加爱人是我们要继续学习怎么能把真理教得清楚。那个时候就为洗礼在辩论。这个辩论呢，这个跟犹太人辩论，我们不知道犹太人辩论什么，甚至各位大概学者都会说，基督教的洗礼是从约翰施洗约翰来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两约之间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可是照我所知道，犹太教今天应该没有洗礼，照我所知应该是没有洗礼，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么也有人说，你们查解经查书也会说，洗礼这件事可能跟旧约的洁净的礼仪有关系，包括在圣殿的器物，希伯来书有讲，那个利未记有讲，民数记也有讲，圣殿的器物要在使用之前要先被洁净。那么我们今天用任何东西，包括你买了什么餐具回家或者衣服回家，即使是新的，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大概都要再洗一遍。我们这些被神使用的人也要再被洁净。那么所有在教会里侍奉主的人，甚至信靠主人，也需要被洁净。那个洗礼是不是跟这些有点关系？好，他们就有辩论。辩论呢好像没有一个结果，没有，就是那个辩论里面引发了第三者，就是那个犹太人和约翰的门徒，他们一定是彼此有点意见，所以在辩论，在讨论，在辩论，在说谁比较对，谁比较错。但是他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耶稣，所以这句话很复杂，不知道辩什么。你们辩洗礼怎么把耶稣扯进去呢？当然也可能就是他们两方面在辩谁对谁错，就好像我们卫理公会跟长老会在吵架，有个 然后吵到最后有个天主教来说你们两个都错了，到我这里才对。好像犹太人和约翰他们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约翰的门徒的时候，他们最后觉得都错的是耶稣。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一个犹太教徒辩论然后会说耶稣错，如果约翰的门徒和耶稣辩论然后辩完了，他们就去跟约翰讲，哦，当年那个你替他施洗的人现在跟我们吵架了等等哈。就是为什么是犹太人我不知道哈。二十六节他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哦，起码你可以看到一点，为了生意清淡生气，为了耶稣抢了他们的施洗殿干洗殿生气了。哎，拉比啊，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一句话约翰讲的也很，使徒约翰写的也很简单，但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都看得出来吧，这句话是酸溜溜的，就是他不高兴。但他不高兴就更没有理由了，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一点，施洗约翰应该没有失职，是错误的是这个学生，因为他明明他自己控告的讲的话也是你所见证，他没有说你所施洗的那一位。如果说你所施洗的那一位就是那你的部下，我们的部下，我们的学弟，好不要脸呢，居然自己也开了一个，那他可以这样讲。可是他不是说这样，他说你所见证的，那就是说哦，你说那一位很伟大的那一位，哦，现在他果然开了一个施洗的地方，大家都往他那边去了，就是施洗约翰做的对，然后施洗约翰的结果让大家都去那边也是对的，可是这门徒却心里不高兴啊。不要去想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在想我们自己。你训练出来的学生，你教出来的学生，你训练出来的敬拜赞美团，你训练出来的年轻人，在我们中国常常是什么，成为一个派系，这个在学校里面啊，在教会里都有，然后成为一个派系，成为一党，我要多收学生，好让我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我有势力，就是政治这种恶劣的作风，在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是特别多，西方也有，这个是什么 school， 这是什么 school 的，但通常那种 school 不是造成政治上的冲突，我们就会你是北大我是清华你是台大，还有是再分你是第几期的我是第几期的，都在搞自己的势力。那我们教会里面也容易会有这样，因为我们人是罪人，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分门结党啊，这些都是对主不够有信心，然后有自卑感，不知道神的爱和怜悯，然后一直要用世界的权势和名利来肯定自己。求主让我们摆脱这些啊！这约翰的这个门徒就有，他还应该是很忠心的门徒，所以特别来告状。哈，约翰就浇了他冷水，斥责了他，很好。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一句话也不太好懂。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可以说，如果上帝从天上赐，就是上帝给；若不是上帝给，若不是上帝给美丽，我们没有美丽；若不是上帝给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若不是上帝给家庭，我们没有家庭。这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甚至用在耶稣身上都可以。就现在来讲，如果不是上帝把这些人给耶稣，耶稣不会有人去那里受洗的。当初全耶路撒冷都到我这里来施洗，哎，少爷，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是 你的老师有魔力，若不是那个时候上帝把人给我，我也得不到什么。就是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个人身上，不是上帝给人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不是你得到的人啊这些东西，是你是不是得到了，就是是不是你得到了上帝给你的东西，不只是人，还有恩赐。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恩赐，我们得不到恩赐。你把它再扩大吧，因为这里只有讲如果不是上帝给，你可以把如果不是上帝给你的恩赐、癌症、灾难，你就得不到这些。我是乌鸦嘴，特别加了这句话，因为我们通常都喜欢讲哦，如果不是上帝给你贤德妻子，你没有贤德妻子；如果不是上帝给你唠叨的妻子，你也不会有唠叨的妻子。什么都是上帝给的，上帝都有美意。当然在这里，好像是好的，不过我们平常好的坏的都要照单全收。出于我所受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甚至我就应该感谢赞美。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想得再丰富一点，包括不仅是好的坏的恩赐、家人或者什么，都是上帝给的，必须是上帝给的我们才能得到。而且你要想到如果不是上帝给到现在，我现在没有，那么下面上帝会再怎么给，也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不是上帝过去给了我20年幸福的婚姻，我不会有20年幸福的婚姻。而且如果不是上帝继续给我幸福的婚姻，我也没有继续幸福的婚姻。坏的也是这样，如果不是上帝过去把一根刺给我，我不会有这根刺。但如果上帝不把这根刺拿走，我就还是会有这根刺。每件事都是，我们说这话一点不是宿命论，一点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必须相信神也给我们勤快，给我们心情，我们就勤快的去做事哈。总之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上帝，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理所当然该有这个该有那个的。我们都是，如果不是神，我们什么都不会有。但是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各位可不可以有一个最好的，这里把那个上帝赐的那个受词讲出来呢？如果不是上帝赐的永生，如果不是上帝赐的救主，如果不是上帝赐的圣灵，我们就得不到永生，得不到救主，得不到圣灵。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你人这边你也需要知道，我们求神赐我们一个渴慕圣灵、渴慕耶稣、渴慕永生的心。所以你要在神学讲的广一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不仅是神会给他们，甚至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一切出于神。第28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就是你看我们一再重复的那些字眼又重复了，做见证就是你们知道我说过，我现在，所以有人往耶稣那里去是对的，因为我不断的说我不是基督，不要到我这里来，我不过是奉差遣在他前面。在他前面干什么？各位也记得我们讲过，在他前面为他开路，在他前面告诉别人说，哎，要敬拜我后面的这个人，在他前面为他除去一切的拦阻，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都除去，让人可以到他那里去，让他可以到人那里来。我奉差遣到主的面前，就是要除去一切的拦阻，甚至用我自己的生命除去人到神面前拦阻，因为在前面的也可以是挡箭牌啊。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你们的老师是不是这样？那也就是在责备他，你现在为什么要为老师没有生意了，大家都不来这里施洗了，难过嘞。好，下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先讲我的身份是开路先锋，我的身份 不是我的身份是前面的开道的车队，我的身份不是后面那一位，那一位如果照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就是不是后面那位神，如果照我们新约讲的，就是不是后面那位基督。那他下面后面讲了另外一个，我是谁呢？我不是娶新妇的，我是新郎的朋友。所以今天有人进入教会，很多人信主哈，各位可能多多少少有这一类的经验。我们做牧师是最有了。今天如果哎呀，康牧师哇，讲到带好多人归主哦，今年我们这个教会我在我的主持之下有300人信耶稣哦，比那还大我们一次在河边信主就3000人，哇，都是我的功劳。哎呦，我好像对不起难听了，我好像是阿拉伯的酋长，多了3000佳丽，我多了3000个太太。你胡说。当然也不是耶稣多了3000个太太，而是有人归到主那里去了。我们是新郎的朋友，我们没有娶新妇，教会不是我们的。对了，教会也是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心腹的一部分。但是你身份要弄清楚，耶稣总是主。当然这里想的也有很多哈，就是我在华神上次也讲了那个，我们是新郎的朋友，也是心腹的朋友，包括新郎的朋友他的责任是什么。新郎朋友其实在这里没有讲责任，前面开路先锋有讲责任。新郎朋友的工作或者反应就是应该很高兴，看到新娘越爱新郎，新郎的朋友就越高兴，看到新娘却爱新郎的朋友吃醋，那就危险了，你变第三者了。你不可以，你应该让人尽量的去高举基督。而且我们听到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甚喜乐可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开路先锋，一个是新郎朋友，这个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各位，今天在婚礼里面主角是新娘嘛，你什么时候去看新郎的？一般不太会嘛，都是会说今天新娘子很漂亮，很少讲新郎很英俊的哈，大家都看新娘子。不过在旧约起码在约翰这样用法是看新郎，听到新郎来了就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就很高兴。这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跟两个联合在一起，一个就是一个人受洗，我们看到人受洗不通常也都很高兴，但是我们看到人受洗，我们的高兴不是说这个人加入教会了，甚至不是他得永生了，甚至不是他很幸福快乐了，甚至不是我们教会人又多了一点，这些都是应该高兴的。我们高兴最高兴的是耶稣高兴，就是我们的快乐是因为耶稣很快乐，耶稣得到了又得到了他的心腹啊，可能这是我们洗礼的时候该有的一个心态，包括看别人洗礼。但另外一个，这个在圣经里面恐怕也应该跟我们听见耶稣的声音，就是听见耶稣再来的声音，因为耶稣的再来就是要娶他的新娘，就是这个时间上都很丰富哈。就我们听到新郎的声音，听到耶稣来的声音，号角响起的声音很高兴，我们听到或者那10个童女去接新郎的时候，新郎终于来的时候就甚喜乐。反正我们的目标都在耶稣身上，天主教是非常看重教会或者非常看重新娘，这是很好的事，我们基督教太不看重了，但是天主教看重到多过圣经或新郎本身，那就错误了。好，所以我喜乐满足了。各位有这样的人吗？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哦。我的施洗的地方没人来了，我失业了没人来了，每个人都跑别的地方去了，哎呦，你高兴得不得了，有神经病啊？为什么？因为我替人施洗的目标就是大家都不到我这里来，到耶稣那里去，我甚喜乐。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子。我的喜乐甚至满足了啊，这是就是有那种，我们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我们夸我们的软弱，我们夸我们的空虚，我们夸我们的无智慧，我们夸我们的丑陋，我们夸我们的无能，因为我们越看到我们有这些，我们就越看到耶稣在我们和在别人身上的丰富，他这样爱我们，把这些美好的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享受白白的恩典。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引的不大恰当。通常在引这个经文的时候，自然就是有一种悲情啊，我要死了，我老了，我怎样了啊？没关系，主的道路好就好，然后很难过。各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跟圣经的每一句话一样，跟我们所有信仰一样，是正面的。当主兴旺的时候，你必定也兴旺；当你愿意在主面前承认你是衰微是无有的，你必定也丰富。所以主越兴旺，你越衰微，其实你的丰富就越多。你越与主同死，就越与主同复活；你越敬畏上帝，就越有智慧；你越隐藏在基督里，你的受造的你，被拯救你就越突出凸显啊。这句话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非常美好的。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悲情，十字架道路不是悲情的，是有很多的苦，很多的难，但是信靠主，我们是在主里面一起兴旺的。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里三十一节开始哈，一直到三十六节，我看中文有一些版本呢，把这个话呢都继续在一句引号里面，就这句话呢，三十一到三十六节的话呢，是从二十七节开始的，就都是施洗约翰讲的话，但是我觉得不一定。三十一节以后的话未必是施洗约翰说的话，可能是使徒约翰在圣灵感动下说的话啊。不过这个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些话都是神的话，但是如果是使徒约翰的话呢，那个可能就更显得他的权威很大了哈。好，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跟中文有些版本说跟是施洗约翰讲的话也可以了，也很宝贵。那讲的也在重复啊，你看第三十一节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是一样的，他干嘛要重复这？重复都表示重要。从天上来的应该还是在指耶稣，应该还是指耶稣的能力，耶稣的一切，他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那是指着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以及其他的一切。但是也不要把从地上来的想成就是负面的东西。耶稣不是上次跟尼哥丁姆讲的也是，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啊，他地上事我们有讲啊，就是风啊，就是气啊，就是水啊，用这些地上的事来说天上的事，也是用受造物。事实上我们不能避免用受造物来了解造物主，因为我们没有直接认识神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虽然说的是属乎地，但是如果神来使用，我们就跟天连在一起了。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从天上来，但是他取了地上的身体，肉身是地上的。我们地他所见所闻的，从天上来所见所闻的说出来，耶稣见证他自己，见证上帝，只是没有人领受。没有人领受的意思是指，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会领受神，包括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求主继续怜悯恩待了。就我们刚刚讲，如果不是神所赐的，就没有人能够得胜。如果不是神继续赐，如果不是神继续赐恩典，我们不能得恩典；继续赐圣灵，我们不能得圣灵；继续保守我们在永生里，我们就不能在永生里。所以不仅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要有。那没有人领受， 但是如果有人领受，这样的人当然就是被圣灵重生的，这样的人当然就是被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人当然就是蒙恩的人了。这样的人，我们当然马上会想到两个真实，一个这样的人是预定得救的吗？一个这样的人是自己信的吗？两个都有。你能自己信就是预定得救的，预定得救的你一定也并不减少你要信主的过种种过程和挣扎。那我们希望我们领受。好，下面领受他的见证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句话又有一点复杂了，各位对不起，这些复杂的话你要把它简化也都可以看得懂。圣经任何一个最简单的，你说耶稣到底是谁，听得这么复杂，又是光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哦，你就想简单一点，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哦，你抓到这个也可以了。就是我们如果太复杂的时候你想到简单的，这里在讲印上印，证明谁是真的。第一个，请问那个印是什么？第二个，印盖在什么地方？那个印是什么？我们也记得在启示录也有讲，我们在旧约也有讲，跟我们中国有一点观念，盖一个印有一些意思，包括各位你的文件上或者你的东西上盖一个印有些什么意思。盖一个印有表达这是属你的，你的书上有一个章，有一本书上有你的章，那表示那你的东西。盖印有那个指出所有人的，有的时候就印，好，比如说康来昌的印就是康来昌的东西嘛。那有的时候不是印，但是我们也略略能够有同样的意思，比如说你在公司或在神学院这台电脑上说华神所有，那也算一个印，这个东西不是任何人，这个东西是华神的。盖一个印表示那个东西属谁的，盖一个印还有一个意思表示是宝贵的，那个电脑贵重的东西上有你的那个标签，有一本贵重的书有你的印，甚至再重要一点有那个骑缝章。各位，你的厕所上面有一个康来昌，你的厕所卫生纸上面每一张都盖了康来昌吗？不会嘛，那个纸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不必盖印了。盖印表示属谁的，盖印表示这是一个贵重的，这两个都用在你身上，你是属神的，你身上应该有个印记，你是贵重的。那么盖印也还有一个意思，应该就是保护的意思。那么当有一个印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在旧约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还有新约耶稣被封在身体被封在坟墓里的时候，都有这个时候都有一个印。说保护也可以，说没有人可以进去也可以，没有人可以撕开那个印，就这是皇帝的玉玺盖了一个章，谁都不可以进去，或者是谁都不能动它。这三重的意思，所有人、宝贵和保护，我想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也可以用在福音的身上。就我们刚刚在讲说，我们把那个印的意思讲出来了，我们讲印在什么身上，印在我们身上，印在福音的身上，印在耶稣的身上，印在上帝的身上。上帝是宝贵的，哎，我们刚刚说我们属上帝，但是有一个印，岂不也是可以说上帝属我们吗？这圣经新约都有，旧约都有讲，我属我的良人，我良人也属我。我们属神表示我们是他造的，属他的，被他所拥有的。上帝属我们也是上帝的一切恩惠慈爱是给我们的。各位也不要把你想成很卑贱，我们是一无所有，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要说神所有的都给了我们。所以那个所印的也可以是上帝所印的，所印的哈，各位印所印的，印的意义我们都要在这里说明一下，所印的也是指着耶稣，或者也是指着耶稣，有关耶稣的福音。当 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应又跟见证连在一起了。而我们见证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传扬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赞美耶稣的时候，如果就像施洗约翰现在所做的，我不是基督，那个是基督，当这句话被人接受的时候，基督就被约翰盖了一个印。大家看到约翰的印在耶稣身上，就是说哦，耶稣是可信的，因为一个很有权威的先知，一个说话很严厉的人说他就是，所以耶稣身上有你的印记，耶稣身上应该有千千万万基督的印记，我们在他身上盖了一个印，叫别人看到说我们在推荐耶稣，我们用我们的印件保证这真是上帝的儿子，这真是我们的救主。同样耶稣也在我们身上盖了他的印，这个印是见证，这个印是圣灵的见证，这个印是神的话，这印是我们的见证，这都有。我们在见证耶稣，我们在耶稣身上盖印，耶稣在我们身上盖印，耶稣在见证我们。看哪，神和神所赐我的儿女，耶稣也在我们身上盖印，不是在启示录里有吗？神的儿女身上都有印啊，表示我们是属他的。那这个印记你要再去讲，也可以是有人说是洗礼，有人说是圣灵的印记，圣灵印记灵恩派，或者是方言，我们真是属神的，我们不会觉得是方言，但我们会说圣灵的印记是真实，但这印记不是用肉眼看得到，这印记是神的话这样说，凭着圣灵我们知道。你也可以这样讲说，福音或者耶稣基督这个宝物每被人信一次传讲一次，上面就多盖了一个印。耶稣的真实到今天，我不知道从古到今信耶稣的有多少亿，上面就有多少个印记。每一个印记，每一次有人信了这个福音，可信度一方面没有增加，那个福音或者耶稣没有一个印记也够，因为他本身就是自己的印记，他自己说的那就够了，上帝说那就够了，但是我们人再加上我们人和天使的印记，那就更是显出他的荣耀。每多加一个印记，上帝的荣耀就更多，一个印记都没有，上帝的荣耀一样多。每多加一个印记，如果人不信，他的罪就多加一等，因为你拒绝了上帝的见证，你也拒绝了千千万万亿亿造造教会的见证啊！就这段话其实蛮严肃的哈。我们没有人能领受，没有人领受这些见证，我们当中如果领受人真是有福。好，最后他讲什么，证明神是真的。我不知道，请问英文是写什么， God is truth 还是 God is true？Truthful 哈，就是神是真的。我想把神是真理和神的一切的真实都表达出来哈，就证明神是真的。各位，我们哪能证明神呢？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能证明神。圣经也用了这个字。我们当中如果喜欢神学的，你也知道，在这二三十年，神学界很喜欢谈关于证明神真实，你说这不是几千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吗？啊，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证明神的真实是不大可能的，或者是甚至觉得证明神的不真实已经被肯定了。那么在这一二十年，那个改革中的认识论里面就不用证明这个字，用 warrant 这个字，就是神和福音，你接受这些是有保证的。好，我们现在不去讲那个复杂的地方，就通常我们在讲到说证明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更有权威的东西，譬如说我现在写了一篇，我是一个学生或者我是一个研究生，我写了一个论文或写了一篇报告，哎呀，被一个学术 季刊退回了，反正写的太烂啊，那你就比较灰头土脸了，因为那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研究生，可是万一有一群诺贝尔奖得主说哦这写得好，那个比你更有权威的人对你的否定和肯定常常都是肯定或否定你，但是比你更有权威的人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是否定你，有的时候是肯定你，但是也可能他们对你的肯定和否定，就起码刚才如果有权威的人否定你，更有权威肯定你，你就比那个否定你的那些权威更大，虽然你不过是一个研究生而已。肯定一个东西我们请更大的权威，可是也有很多时候肯定一个东西不是更大的权威，肯定一个东西是更小的权威，比如说我爸爸很伟大，我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怎么肯定他？一个很渺小的儿子来肯定他，而那肯定也是真的。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找证人或者肯定那个信仰，那个内容都很复杂，有的时候肯定我们的耶稣没有别的可以肯定的，只有上帝的肯定是最重要，见证是最重要，有的时候耶稣自己讲，圣经自己讲，要肯定耶稣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所以这里都是神的恩典哈，我们是见证主的，我们也是被主见证的，最终的证明神是真的，我们这些小人物居然证明了上帝是真实的，当然我们也会说我们证明他是真实的是因为他的恩典先临到我们。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个话又可以用在施洗约翰身上，也可以用在耶稣身上，也可以用在教会我们每个人身上。施洗约翰、耶稣，我们都是神所差来的，被神差来的特点就是不可以说自己的话，你是传话的人呐、啊，你要很 faithful 把那个话传来，不可以加油添醋。当然我们又说了不可以加油添醋，你在新约引旧约的时候发现不但加油添醋还改头换面了，这是我们学神学的时候念解经的时候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在讲传讲上帝的话一定是忠实的，一个字不加一个字不减，这是真实的。圣经的那个文字 text 现在很多人很轻看，什么作者已死啊，文本已死啊，现在是读者 万岁，这些都是不对的解经，这些都是不对的诠释学，但是有它值得参考的地方。圣经的文本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尊重文本的时候，各位，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尊重上帝话的教会或传道人在讲话的时候只是在念希伯来文圣经，我们消化了吸收了再传讲，而且传讲的可能千变万化，忠于上帝不是不自由的，所以我们说神的话是真实，说神的话是真实见证基督，但却不等于我们每次讲到一字一句不仅是根据和合本圣经还根据原文，而且一个字不改，没有，这是死板，这是石头，我们不是石头，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在传讲，是灵活的在运用，所以有神的话，神的话是指圣经，神的话是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传讲神的话而且丰富传讲，因为我们有灵，我们有没有限量的圣灵，这里又跟三位一体有点关系了，你有道就有灵，有灵就有道，有道和灵就有父。如果我们姑且这样讲，其实是不能分开，我们姑且这样讲，如果只强调神的话就会死板，如果只强调圣灵就会很混乱，因为圣灵嘛，就好像没有一个规范你的那个话，但如果只有那个话好像就死板，不可这不可那，都没有弹性，我们有神的灵又有神的话，就在尊重神的话的时候又能够有很大的自由啊。这里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恐怕也是还是跟圣灵有一些关系，就是不管作者是谁，这段话是施洗约翰还是使徒约翰讲的， 就是我们高举基督的同时，没有忘记他是从天上来的，从父差来的，没有忘记他的一切的能力在于圣灵，也就是三位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都表达出来。第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父爱子已将万有交给他，这我们当然可以很简单，可以，这也可以讲得很复杂。上帝很爱耶稣，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包括一切的权柄，包括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如果不是神所赐的，人不能得什么，如果不是父给的，耶稣也什么都没有。这句话很重要哦，在三位一体的神论里面讲到父是，父是自有拥有的，你说子和灵不是吗？严格的说不是， 父子灵都是永远存在，同荣同尊，但是父的来源是自有拥有的，子是父生的，灵是父和子出来的，这三个生和出都要表达他们是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本质和本体，但是位格是不一样的。父不是被生的，父也不是出来的，父就自有拥有的。这里没有讲因此哪一个大一点，哪一个小一点，但是我们跳过三位一体那个本体方面，我们就讲在子完成了父的一切命令之后，父也把一切的赏赐给他。所以这里既有讲到神学上耶稣的本体，也有讲到耶稣的工作，让他赢取了一切父要给他的。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有点关系，父也爱我们这些子，若我们是愿意信靠顺服的，也把这一切交给我们，如同原来交给亚当一样，将来交新天新地交给我们这些人一样。信子的人其实就是那个信父所爱的那一位的人，因为子有一切，我们也有一切，包括我们有永生，就是美好的生命。不信子的人得不着生，就是没有生命。原文不是得不着，原文是不得见。我们上次有讲过，见和敬和成为这三个动词也是类似的，在约翰也有这样的讲法。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近代的神学家其实从古代就有很多比较不忠于上帝的，喜欢讲神没有震怒，神只有爱。可是圣经新约旧约都常常讲到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和他的爱一样，都是美好的，都是我们需要接受相信。好，下面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哇，这约翰讲的也真是叫人要脑筋急转弯的，还要踩刹车又要踩油门，这句话又包含太多了。根据上一章讲的，不是就是上一章第三章那二十二节以后讲的，我们要把它讲的完整一点，各位能懂他要表达，就是耶稣在犹太地那个地方，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那里施洗，生意甚好，生意兴隆，声望甚高，大家都去那里了。于是约翰的门徒就有人嫉妒不高兴，而且也有一些犹太人嫉妒不高兴，特别是法利赛人嫉妒不高兴，就想要逼迫耶稣。那么耶稣知道这个时候呢，不是跟法利赛人冲突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工作，他不是现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避免这些冲突，所以他就离开了。啊，这就第一节所讲，我用了差不多十句话来讲啊。主知道法利赛人，他怎么知道法利赛人知道的？这也没有讲，好像也表达一点他的神奇的能力。法利赛人不过是听见，也这句话就表示 法利赛人听见了以后，心里开始发酸，发酸以后开始想要逼迫耶稣，耶稣都知道，然后耶稣就离开了。所以法利赛人还没有发酵，耶稣已经走了。他很厉害，比约翰还多，当然也包括约翰的门徒也吃味哈。第二节说明，其实没有耶稣亲自施洗，但是门徒的施洗就是耶稣的施洗，就跟我们今天传福音，就耶稣讲的一样。他离开了犹太，就是南方往加利利去，就是北方，就是他的老家，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绝对有属灵的意思，因为就地理上的位置来讲，他不必经过，他必须要经过，甚至就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他必须绕道不走这个，可是他必须走，是因为下面这个故事，他必须去这里救一个灵魂或者一群灵魂去传福音。所以不是地理位置，不是交通位置， Google 或者是什么导航系统不会叫你走这条路，不是必须，完全不是必须，但是他为了要去见证他就去了。这是指着他好像是有神力，他知道他要去，他知道他要走，他知道他要去，人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人家心里还没动，快要动这念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是神。但是下面又讲了他是人，他走这段路非常累，他不是只是神，他也是人。他经第五节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撒玛利亚人简单的说，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有跟犹太人，是本是同根生，所以他们也说雅各是他们的祖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都是雅各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他们的冲突最早应该是南国北国的分裂，撒玛利亚后来成为北国的京都，所以这是因为政治的理由，这同样一个民族呢就起了冲突了，哪一个是正统。那么在犹太人当然会觉得南国是正统，南国以耶路撒冷为京都，撒玛利亚不是大卫的城。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北国也有十个支派哦，南国才只有两个支派，虽然犹大支派是在那里，但是另外一个支派是西面支派，是非常弱的。就人数来讲，就群众基础来讲，北国的政治正统还要更高。因为政治有冲突，另外一个冲突就是宗教有冲突。你也知道耶罗波安后来就在北国安置了金牛犊，所以宗教上有冲突，这一点当然是犹大对正确的多，但是我又未必了。因为在先知书里可以看到，犹大虽然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可是他们的敬拜起码就先知书来讲叫耶和华更愤怒，因为他们的敬拜虽然没有金牛犊，但是有其他心中或有形无形的其他偶像。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许多偶像。那不管怎么样，从上帝的观点来讲，两个都非常邪恶。但是犹太人会觉得种族上他们是大卫，政治上他们是正统，宗教上也是正统。还有呢，后来亡国了以后，以后呢，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一些比较穷的人，这个你们在列王记可以看到，所以阶级上他们也有仇恨。穷人和有钱人常常有仇恨，我们常常因为肤色有仇恨，政治立场有仇恨，还有就是这个经济。就这一段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梳理人和人之间因着财富、因着阶级、因着肤色、因着种族、因着知识，甚至因着性别也有冲突，包括女性主义也会这样觉得。还有撒玛利亚后来因为有很多的混种混血，你也可以看到亚述王把一些人放在这边，所以这边有混血，所以在血统上面犹太人也很讨厌他们。所以这个地方本是同根生，可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恨恶就比外邦人还要更强烈。 可是撒玛利亚人也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雅各的后裔哈。好，第七节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好，在中午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呢，当然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否认，也要很正常的肯定耶稣是一个人，所以耶稣走累了口渴了，他就说请你给我水喝。哎，历史上有三件事哦，都在井边发生，都很重要。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在井边口渴，利百加给他水喝。另外一个是以利亚在，也是在推罗西顿的那个地方口渴，他向那个寡妇要水喝。第三个就是这里。那么这三个都很重要，都有类似的，都显出上帝的爱，而且都是对另外对男人对女人所发出来的哈，很稀奇。耶稣也说了这句话，请你给我水喝，跟另外两个情形几乎是一样的。这个请你给我水喝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你可以翻译的，你可以把他那个口气讲得恶劣的多，给我水，好像以扫对雅各所讲的给我红豆汤吃。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怎么样讲的，不管怎么样讲这都不恰当。为什么不恰当？下面讲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或者仇恨的理由了，后来你也有看到门徒跟撒玛利亚人的冲突，门徒希望上帝降火把撒玛利亚人烧掉，就是有很强烈，比蓝绿的冲突要大多了，比228什么本省外省的冲突要大太多了，是很仇恨的。那么现在这个仇恨的吗，在这里可能还再加上一个，加上一个男女授受不亲，你们犹太人看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你们犹太人轻视我们撒玛利亚人，你们犹太男人看不起我们女人，现在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水喝呢？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轻看吗？是讽刺吗？哦，于先生呢，你们一天到晚很神气，现在开始要向我们要东西了，还是就是好奇你怎么这么大胆呢？还是这句话也反映出这个女人也是非常大胆，各位姐妹，现在已经到21世纪了，现在已经女人大胆到不可思议了。今天你在街上有个男人向你要水喝，你恐怕也不一定敢讲话吧，可能你就不理他就走掉了。哦，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真是唐代豪放女郎啊，她居然跟他讲话。作者也说明犹太人撒玛利亚没有来往，这是最简单的讲法，其实就是有极大的仇恨。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段话，我不知道要怎么重述这段话，如果我要拍电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拍，各位，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再说，我们用常情来说哈，用你的脑筋想，现在你在街上，你在衡阳路上，你在汀州路上，你在大庭广众这个日正当中，有个男人30几岁年富力强，哎呀，这位太太请你赏点东西吧，现在应该没有人要水喝的吧。哦，我在中国有人说，就是请给点钱买水，有其实是要钱的。在台湾大概不太有要水的，其实是要钱有，要水，我们就把它想成要钱。那么耶稣向一个女人要钱，要水，这个女人就说，你怎么我姑且这样说吧。你怎么好意思，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向我这女人要水？ 各位，这女人有一点拒绝的意思，你怎么好意思嘛？一个乞丐向你要水，你说你是个大男人，不去打工，好手好脚，怎么向我要水喝呢？真是没出息。这个男人就很摸摸鼻子就走了嘛。他居然说，太太，你要是知道我是谁的话，你会向我要钱，我也会给你钱的。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有碰到这种神经病的乞丐吗？不可能嘛。就耶稣实在话讲太多了，就是我是那女人一句话都不要听进去。碰到一个疯子，哎，小姐啊，你怎么敢跟我这样讲话？我跟你要水，我可是给你面子哦。你如果知道我是谁啊，我虽然看起来像乞丐啊，向你要水啊，其实耶稣第一句话还不是这样讲。耶稣第一句话说，小姐，如果你知道神的恩有多了不起，你就会向我要水，我会给你水了。有一个含义，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小姐，你知道我是上帝啊。有一个乞丐向你要水喝，你责备了他一句，他说你知道我是上帝，那你更是走了，碰到疯子了。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你知道我手里掌管上帝的恩赐啊，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这句话可以是平行句。你知道上帝的恩赐是什么吗？你知道我是谁吗？平行句，我就是能够把上帝恩赐给人的人。哈，小姐，不要看哦，我是乾隆皇帝微服出巡，我要看看你们有没有爱心，所以向你问个水喝。如果你给我十两黄金都给你，提醒你一下，当那个老仆人向利百家要水以后，给的就是金子，给了非常多的金子。就这那几件事都有点类似，就这三件事，你早就求他了。哇，这乞丐哈，耶稣啊，我再用现在讲，小姐，你知不知道我是多棒的人啊？你知道的话，你现在跪下来向我要东西哦。而且呢，小姐，虽然你不懂事，我告诉你，我也会给你好东西的，我会给你金子、钻石、LV 皮包等等。各位，你生活中碰到这种人，你早就走了，还容耶稣讲这么多话？他必早给你活水，你早就求他了。你这是有眼不识泰山，你不知道我多了不起。任何人听到耶稣讲这话，任何女人听到一个神经病讲这些话，早就真倒霉，今天碰到神经病就走了。我很稀奇，这个女人继续跟耶稣讲话。各位，这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关键。一个人能够继续跟主讲话，这就有福了。一个人不要离开主，即使你是去问问题，即使你是轻视他、讽刺他，你是要打击他，就像十字架旁边那两个强盗，一个好一点，一个不好一点。但是你能够跟耶稣开始对话沟通，而且愿意继续，那都是好事。最不好的就是你藐视，你远离。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你能给我什么？我不理你，你不想听。任何一个想听，即使甚至想跟耶稣说话的，都是有福，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妇人他继续跟耶稣说话，请问你为什么？请问你为什么？这个妇人是耶稣讲的长得实在太帅了，这妇人想勾引他，还是这妇人太无聊了要找个男人讲话？这都可能可以从圣经上找根据，因为这妇人是很好色的。但是应该不是这个理由。这个妇人讲了一个理由，他可能真的是觉得碰到神经病，真的想走了，但听到耶稣说他必早给你活水了，他就继续跟他讲话。这个妇人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正是他的缺点。这个妇人有个优点，就是他没有水喝。这个妇人有个优点，就是他口渴。这个妇人有个优点， 就是他要走很远的路来打水，这个妇人有这个缺憾，以至于他会向耶稣求，感谢主。所以希望你我都有缺憾，这个缺憾美。人不觉得自己有缺乏，人不觉得上帝可能可以成为这个缺乏的供应者，人就不会到上帝那里去。我们休息一下。